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报道说菲律宾准备扩建南中国海的中越岛机场，美国说各方都应该停建，欧洲恐怖袭击激起了有关文化还有民族融合之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走向神坛还是跌落尘埃？我们要听听美国专家的看法。新京报单挑党媒信党，这个星星之火是否能够燎原呢？广州一家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了3名支持香港争取真普选云闪运动的广州南方街头运动者，这个举动引发了港人强烈的反弹。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头条新闻。比利时检察官在星期二说，对跟上个月布鲁塞尔袭击案有牵连的2个人提出起诉。布鲁塞尔袭击案造成了32人死亡。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被控恐怖袭击罪的2名被告是斯马伊尔以及伊卜拉希姆，这2个人参与租用了一所公寓，而布鲁塞尔袭击案中的一名爆炸手可能就在那儿藏身。警方此前已经逮捕了6个人，其中包括莫哈迈德·阿布里尼。在机场监视的录像中可以看到他跟2名自杀爆炸手在一起。比利时检察官说，布鲁塞尔袭击者本来计划再度在法国发动袭击，但是巴黎袭击案主要嫌疑人萨拉赫·阿布德拉希姆被逮捕之后，他们决定在布鲁塞尔迅速发动袭击。巴拿马联邦特工人员袭击了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这个事务所跟多名世界领导人的离岸账户有关。巴拿马总检察长发表声明说，检察官和警察搜查有关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可能从事非法活动的证据。在星期二深夜，警察搜查了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寻找支持这一指控的证据。与此同时，该事务所在推特上表示，将继续配合有关当局进行调查。一个多星期前，所谓巴拿马文件在网上泄露，显示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为很多富有的外国客人建立离岸避税港。该事务所的创建人拉蒙·冯塞卡说，他们这家事务所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也没有销毁任何文件。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一篇报道。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表示，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而此前呢，有中国媒体报道说，菲律宾准备重启南中国海的中越岛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这个中越岛也就是菲律宾所称的帕加萨岛。有关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多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托纳说，我不会去评价菲律宾的行为，我只能说美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想看到在争议岛屿上进行建设活动，我们不想看到对前哨的任何军事化，我们希望看到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各方停止挑衅行为。托纳表示，还不了解菲律宾对这一岛屿的具体计划，不过他说他不是在点名谴责菲律宾。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菲律宾今日派遣数架运输机向中越岛运送了大量物资，准备重启该岛屿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说，菲律宾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中越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第3大岛。 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但菲律宾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实际控制该岛，派遣过驻军并修建飞机跑道，岛上有数百名居民，台湾和越南也宣称拥有该岛的主权。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批评中国单方面宣称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克里说，中国似乎心意已决，要单方面坚持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并采取行动。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主张存有争议，美方不对这些争议采取立场，但是我们的立场是，这些争议不应该通过单边行动和军事化的方式，而是应该通过外交与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克里是在美国洛杉矶的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发表这一评论的。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星期二表示，过去两天来在利比亚附近海域救助了2000多名挣扎中的难民。意大利方面表示，这2000多难民是在20多次行动中被分别从各种超载的船只上救起来的。难民当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意大利方面表示，过去两天的海上救助过程中没有发现有人员伤亡，所有的难民都被送到西西里岛。奥地利则表示，将要加强靠近意大利地区的边境管控，担心一些难民会从那里进入奥地利。星期三，今天外交官们要在日内瓦举行新一轮的叙利亚和谈，但是呢，在这同时，叙利亚暴力冲突加剧，政府军及其盟友在阿勒颇跟反对派武装发生冲突，而政府军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霍尔姆斯省呢，也进行了空袭。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叙利亚军队在俄罗斯空军的支援下对反对派控制的阿勒颇实行围困，双方的激烈战斗违反了2月27号的停战协议，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美国呼吁交战双方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组织。
Secretary Kerry, in fact, expressed.
国务卿克里实际上已经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这种关切，并与他讨论了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确保做出更多的努力，维持并巩固停战。这也包括确定交战的群体的位置，确保我们能集中精力打击没有签署停战协议的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正在跟地区利益相关国举行会谈，以准备本星期在日内瓦召开和谈。
日内瓦和谈的下一个阶段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要集中讨论政治过渡问题以及政府管理和宪法原则问题。
叙利亚正准备星期三的议会选举。
许多候选人表示，更多的叙利亚人愿意参与政治，大家都希望政治进程有一个适当的答案。
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从而使和谈增添了变数。反对派坚持认为阿萨德不能在过渡政府中担任任何角色。
我们正在努力确立民主、多元和文官政治，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绝对不会因为族裔和教派不同而受到歧视。我们必须在叙利亚有这样的生活。
但叙利亚政府坚持说，在这样的一个民主社会，人民有权利通过选举决定是否要阿萨德担任总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土耳其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因为两国在叙利亚内战中的合作以及对伊朗力量崛起的担忧而进一步的加深。现在两国领导人在土耳其首都会面，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沙特国王萨勒曼与数百名随从抵达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这是萨勒曼自2015年1月加冕以来首次访问土耳其。两国关系在过去几年间显著改善。卡内基研究所访问学者辛纳乌尔根说，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共同目标是关系加深的主要推动力。他说
The kingdom has supported the agenda of regime change in Syria.
沙特王国支持叙利亚政权更替的目标。由于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很难得到区域内更多的支持，与沙特的关系就变得愈发关键。
The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has become much more critical.
两国都是叙利亚反对派最强劲的支持者，预计叙利亚冲突将是沙特国王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总统府会谈中最重要的议题。加深的两国关系延伸到军事合作，土耳其军队参加了二月的联合演习。据悉，预计双方将采取步骤成立高级别战略委员会，使关系正常化。经济关系也在议程之上，与沙特国王同行的还有一个大型的贸易代表团。去年，两国双边贸易达到近60亿美元。直到最近，埃尔多安对该地区穆斯林兄弟会的强力支持是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方面。然而，伊斯坦布尔卡迪尔哈斯大学的国际关系专家索利奥泽尔说，去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去世后，两国关系改善速度加快。他说，
萨拉曼认为兄弟会并不像阿卜杜拉所想的是那么大的敌人，所以有一些软化。我认为土耳其方面也说服他们两国存在共同利益，我还认为伊朗把他们聚在了一起。
观察人士说，两国领导人都很担忧伊朗在该地区不断增强的影响力，预计对德黑兰解除国际制裁将继续这一趋势。德黑兰对叙利亚政权的强力支持加剧了紧张局势。不过，沙特方面大力支持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一直都是沙特与土耳其关系中的一根尖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坚决支持被罢免的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也坚决批判塞西。萨勒曼在访问开罗后来到土耳其。观察人士说，改善埃及与土耳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萨勒曼同埃尔多安会面的重点。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布鲁塞尔还有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让这两国人士在内心深处展开了反思。他们探索如何才能够更好地把贫穷的少数族裔社区融入到社会中，因为很多恐怖分子都是来自这样的一个贫穷少数族裔社区。不过呢，在当下迅速变化的多文化欧洲，所谓的融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布鲁塞尔的莫伦比克社区以及巴黎郊区塞夫朗。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在比利时的莫伦比克发来的报道。
从布鲁塞尔市中心步行走到莫伦比克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在很多方面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这处移民社区生活着好几个不同的民族，不过以摩洛哥人为主，当地失业率很高，到处是破灭的希望。
我们听到很多孩子不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说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没有工作，没有体面的住房。
帮助青少年的组织是的，以及其他邻里协会试图扭转这样的局面。不过他们面临另一种现实，莫伦比克近年来名声不好，被称为欧洲的极端主义温床。一些圣战分子从叙利亚回来后就住在莫伦比克，巴黎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的一些嫌疑人也在这里长大。对一些比利时人来说，恐怖袭击乃至莫伦比克本身都反映出比利时在融合大批穆斯林移民方面失败了。
I'm just angry. 我很愤怒，我们惹了谁了？那些死难者惹了谁了？谁也没惹。
专家们说，现实并非这么简单。很多穆斯林移民虽然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被接受，但他们确实认同自己是比利时人。
是的，我确实觉得有点被污名化了，跟很多人一样。可那样想的人是心胸狭隘的人。我认为我们需要一起向前走，首先要停止把贫民窟的年轻人边缘化，不要让他们总觉得自己被排斥。
报道显示，年轻的比利时穆斯林最近一直在收到要他们同西方人战斗的短讯。不过对一些莫伦比克青少年来说，布鲁塞尔袭击案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家园受到了打击。
那些人没有宗教信仰，我表亲当时就在机场，他是穆斯林，也受伤了。也许他们之前觉得反正跟我这里无关，现在呢跟这里有关了。有一家人受伤了，有他们认识的人受伤了，他们关心的人受伤了。
邻国法国也有同样的纠结。 与比利时一样，法国也有人数众多的北非移民社区。法国和比利时被认为是欧洲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输出圣战分子的两大来源。
这些来自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其实并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问题是，法国这个国家没有能力正视自己的历史，并构建一个共享的历史。
如今，一些法国政治人物声称，法国有好几十个类似莫伦比克的社区，包括法国一些名声最坏的低收入高移民郊区。乘地铁从巴黎半个小时可到的塞夫朗就被视为其中之一。一些塞夫朗居民抱怨说，激进主义越来越严重，一座极端分子的清真寺最近被关闭。不过镇长斯蒂凡·加蒂尼翁说，激进伊斯兰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镇子的问题，需要全国各地共同打击。这意味着要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塞夫朗这样的社区以及融合问题。
这里产生着新的事物，包括文化、体育和商业各个方面，这才是开放的社会。而现在法国提议的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当地活动人士和创业者雅辛·希尔米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描述了访问美国的经历。
甚至那些新来的外国人都会说，我是美国人，有种爱国感和归属感。不幸的是，这跟法国有很大不同。
所以在莫伦比克和塞夫朗，人们相信打击激进主义必须找到新的答案。答案的一部分在于承认今天的比利时和法国的熔炉特征，并建立一种归属感，包括对社区和对国家的认同。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布鲁塞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报道跟探讨。我们知道中国的政坛从来不缺乏戏剧性，在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更是如此。进入2016年以来，一方面中国官员高喊习核心，造神运动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可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国内也出现了跟习近平唱反调的言论。如何解读当下的中国高层政治呢？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顶级分析人士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曾经提出中共残局论的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他认为习近平尽管掌控了局势，但是呢，远远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牢固。他甚至不肯定在体制内很不受欢迎的习近平会坐满两个五年的任期。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最近都刊登了执政三年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正在失去对权力掌控的标题文章。原因是不仅中国商界以及媒体等方面的高层人士公开发表了与习近平看法相反的言论，因特网上也极为罕见地出现了对他提出批评并要求他辞职的公开信。不过，美国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并不认同习近平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的看法。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和中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张克思认为，中国体制内眼下对习近平所推动的议程的确有很多抵制，但是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些抵制来自哪里，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抵制是否代表最高领导层对习近平的政策主张存在严重的冲突。
显然有某种威震，但是我的感觉是习近平仍然掌控着他所创立的体系，他在领导层中仍然处于不只是同级别中地位最高的，而是老大，而且他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进他的议程。
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中心访问学者、原《金融时报》驻北京以及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资深记者马立德认为，对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以及意识形态的抵制，不仅来自那些一夜之间失去权势和财富的人，还来自中国的自由派人士。不过他也说，尽管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得到大家赞成的，而是通过独断专行得来的，但是他仍然大权在握。
如果你看与他对抗的人， 这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同盟。鉴于习近平对党的官僚体系等方面所进行的重大改变，没有出现更多的反对习近平的声音，更令人吃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他受到任何的威胁。
I don't think he's under any threat at all。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认为，习近平的确将权力集中化了，他对权力的个人化也是毛邓以来所没有的，但是他不认为习近平完全巩固了他在官僚体系内的权力。他说，这从习近平要求下面的人对他效忠以及要大家表态的做法上可以看出。
In some ways, you have to ask if you need to demand loyalty。
在某些方面，你不得不问，如果你需要大家效忠、表态和承诺，你的地位稳固吗？不会真的稳固。在我看来，这显示的是不安全感。
Goes along when those pledges and vow ties are demanded, and they provide them。
著有多部有关中国的专著的这位学者表示，尽管人们没有看到因为对习近平的执政不满而进行积极抵抗的现象，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以及体制内的人对他们的体制没有信心。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的钱转移到国外，仅在去年一年，这一金额就达到9500亿美元。沈大伟去年3月6号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的文章，而引发学术界的激烈辩论，并招致中国官方的抨击。他4月7号在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所与乔治城大学共同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习近平是否会在2022年后继续掌权的问题时，再次大胆地表示，习近平未必会坐满两任，尽管他不认为习近平处境危险。
First of all, I'm not certain he's going to make it that long.
首先，我不确定他会坐那么长。我大胆地这么说，我认为体制内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我们从最近的辞职信中看到一些这样的不满。我们可以辩论信件的真伪，但是我认为他在体制内真的不受欢迎。也许大众喜欢他，但他在体制内，在精英阶层不受欢迎。我们不应当假定他会能坐满。
沈大伟说，处于列宁主义体系下最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要么进行自我调整，通过改革来自救，要么通过强制手段进行打压来继续掌权，而习近平选择了后者。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篇深度的探讨。我们也知道，中共对媒体的管控不断的收紧，被誉为北方敢言媒体的《新京报》却在这个时候逆潮流而上，多次刊发了跟主流观点不同的社评。这家都市报最近有一篇才刊发不久就被删除的文章，题目是《记者正常报道与国家安全何干》。《新京报》此举似乎大有冲破党媒信党的言论牢笼之势，可是呢，中国资深媒体人在为《新京报》点赞的同时，也表示这种异议文章的刊发只是个个别现象，体制不变的话，新闻就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有关的详情探讨，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的《新京报》身为体制内报纸，最近连发异议社评引人关注。4月10日，新京报官方微信订阅号沸腾发文，记者正常报道与国家安全何干，不久后被删除。文章内容是有关衡阳宣传部新闻中心主任江勇向上级汇报工作的一条短信被爆出。短信正文是三名曾报道衡阳市负面新闻的记者的姓名、单位名称以及个人手机号，结尾一句，我们已转给国家安全部门。新京报的社评质疑记者报道为何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称真正被威胁的往往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个人安全。文章还认为，官员与记者发生冲突很正常，如果配合默契，被牺牲的就是公众的知情权了。社评往往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报社观点。新京报或许也是不愿与主管部门配合默契，被党媒信党这一符咒捆住手脚。文章被删后的次日，这家报社又发社评，本届人民不行为什么如此流行，谈到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然而民众掌握发声的渠道却并无发声的效果。文章说，民众一开始以为自己享有批评的权利，但随着批评次数增多，却发现这些批评声得不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好似无声的呐喊， 该听的人听不到，或者装作听不到。这篇社评刊发时，或许是担心在发文之初就被审核掉，采用了一种新的手法。新京报微信订阅号推送说，抱歉，由于某些原因，今天推送发布不成功，请后台回复关键词这届人民或人民自行取悦，欢迎帮忙转发，谢谢。这一新手法使文章得以幸存数小时，但最后仍难逃被删的命运。新京报于2003年由党报光明日报和南方报业集团共同创办，被誉为北方感言报纸，在中国拥有较高的发行量。新京报创刊社长戴自更2014年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直言，没有不能报的新闻。戴自更是宁波人，在创办新京报之前是光明日报广东站站长，在广东生活11年。他说自己亲眼目睹了南方报系的发展，办报之初就希望做一份新型时政都市类报纸，而不是把时政新闻全部交给党报做。戴自更2013年曾因南州新闻见词事件被推到风口浪尖，当时新京报声援南方周末拒绝刊发环球时报的社评。戴自更口头威胁称如果坚持刊发他就辞职，然而最终抵抗失败，次日在社会新闻版不显眼角落刊发社评。最近新京报连发异议社评似乎是对媒体管控的又一次挑衅。资深媒体人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评论说，新京报虽然目前北京市委主管，但人马班底来自南方报业，是有新闻理想主义和职业精神的这一群人。但他也表示，新京报发几篇文章拗不过言论自由收紧大趋势，只是有担当的新闻人偶尔反抗一下。他说
因为就是这个体制，这个专制体制，你们干的事儿很少。所有的新闻工作都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是吧？但是也知道没有多少用。
炎黄春秋总编吴思也认为，新京报偶尔的逆反行为没有普遍性，不能代表其他体制内媒体。他还谈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所有媒体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虽然体制内媒体人在党媒信党的重压之下进行着自我审查，但他们内心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解是不会改变的。他说，
如果这个有了欠缺，有了损失，那个你让他们觉得很高兴，让他们觉得很欣然，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他们最基本的那个生存的那个基础。即使要是感到心里觉得可以接受，也是一定在做一种交换，觉得换的还值。但是把这些东西欠缺，这些东西一定是损失，没有人会评价为是一种收益，一定是损失，这就是他们的多变心态。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广州中级法院在4月8号重判了三名支持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广州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香港多个团体随后呢就发起强烈的谴责，提出了联署信，呼吁港人和支持民主自由人士来联署，声援被当局严判的活动人士，继续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香港散捕者六次行动和六次新生代4月9日发起的联署信表示，对广州市中院以4年至4年半监禁、剥夺政治权利3年、重判雨伞运动支持者王默、谢文飞和张胜宇感到震惊、不解和愤怒。联署信说，三名中国公民没有亲身参与香港雨伞运动，也没有任何暴力和阻街，甚至连口号都没有呼喊，只是在广州街头举牌拉横幅支持港人争取民主，以此入罪，实在是无理之极。港人和尊重人权者绝不会对他们的处境和抗争置若罔闻，今天的重判只会让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更加团结。联署信声明强烈谴责对三位活动人士的重判、对法治的歪曲及对人权的践踏，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并停止逼害所有雨伞运动支持者。截至4月12日下午2点， 联署信已获得良心之友、四五行动和温国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等九个团体以及413位中港及海外人士的联署支持，其中以港人占大多数，并且超过一半的人都有留言谴责重判支持雨伞运动的广州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反对因言论入罪，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们。而在广州中院上星期五重判王默、谢文飞和张胜宇几个小时之后，香港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约20名代表便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抗议。支联会主席、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对以和平方式举牌支持雨伞运动的内地人士被严判很愤怒，也有道义责任出来声援，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他们。何俊仁说，
他们完全没有违法，只是借用非常和平的宣誓的工作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受到这样的打压，判刑最长的4年半，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啊！尤其是他们关心我们香港，支持我们香港，我们为他们感到难过啊！今天我们来支持他们，也是谴责中共如此的打压。
此外，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近日回应《明报》查询时认为，这绝对是不公平的裁决，战中本身完全没有要求推翻国家政权，也没有要结束中共专政，只是要求有真普选，构不成颠覆国家政权，怎么能说支持战中的内地军民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戴友廷强调，被告所做的都在言论自由范围内，判处他们有罪是极其不公。香港六次行动成员、见习大律师邹幸彤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害怕中港两地民众相互支持对方的民主诉求，对内地支持香港战中人士严厉打压，港人不能坐视不管，一定会坚持不懈地声援广州的三位勇者和其他民主和意见人士。他说，
国内的朋友跟我们站在一起，受到最严重的惩罚，这事情跟我们之间关系的嘛，就我们都不能够置之不理。香港几十万参与这个运动，难道你中共就觉得我们几十万都是罪犯吗？就是香港人的责任吧，去关注他们跟帮助他们。
此外，香港资深媒体人卢峰在《苹果日报》发表评论，向面对专政铁拳没有退缩、支持香港战中运动的勇者致敬。评论说，支持香港学生市民争取民主，对内地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和太大回响，更不会冲击到政治体制，更何况当权者严控传媒及媒及网络，面对这样没有威胁的政治表态，当权者却怕得要死，以煽颠罪拘捕、起诉并重判。评论表示，有如网民感叹，勇者支持战中四个字换来4年监禁，这除了过重和荒谬，也反映当权者对人民公然支持民主诉求心胆俱丧，只好从严从重对付，以恐吓其他人效法，形成更大的民主浪潮。卢峰表示，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香港出现百万人游行支持北京学生，体现的也是争取民主无边界的精神。此外，香港人有必要与这些勇者跟内地其他争取民主的维权人士、意见人士站在一起，相互支持鼓励，让当权者知道民主之心不死，民主之火不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有很多大城市的大医院前面呢，总是有徘徊着很多的号贩子，他们提前购买好预约号，然后呢高价卖出来赚取巨额的利润。有人说这些人惹人讨厌，可是呢人们却需要他们。这些所谓的黄牛的存在，或许呢显示了中国医保制度中存在了弊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癌症患者曹东贤在地下室里住了几个月，等待着北京一家顶级医院接受治疗。家乡的医生拒绝给他手术，他于是决定来北京试一试。当他终于轮到就诊时，医生告诉他还要再排一次队。 这次是为了床位排队。曹先生不知道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可以不用排队，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从一位黄牛手中买到预约号。这些黄牛们抢先购得医院的预约号，然后再以暴力出售。
就说如果能够重新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肯定是首先到协和医院来，然后甭管是找号贩子也好或者怎么着，第一时间住上院做手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教训。
由于治疗水准存在巨大差异，成千上万名像曹先生这样的患者每天挤破了头也想要在北京最好的医院里就诊。尽管中国政府对黄牛进行打压整治，但这些票贩子、号贩子们却能满足人们对购票、挂号不断上升的需求。人们痛恨他们，却也需要他们。许多人认为黄牛的猖獗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医生和患者都表示，真正的问题是一个不健全的医保体制。在这个体制里，医生的数量因薪水微薄而减少。曹先生最终得到了手术治疗，但他或许已经为了那个白白浪费掉的几个月时间付出了太多本不应该付出的代价。最新的检查结果显示，曹先生的癌细胞现在已经扩散至肺部。美国之音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经济。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12日在针对全球产能过剩及其对美国工业影响的听证会上表示，全球产能过剩已经不是新鲜的议题了，而且呢，尽管这个问题并不仅仅体现在中国一个国家，但很显然的，中国占了其中一大部分。弗罗曼说，过去15年来钢铁产能爆炸式的发展，中国现在呢是半数全球钢铁供应国和世界产能过剩的主要源头。他认为，认识到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那就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呢，美国在全世界建立联盟。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随着今年夏天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临近，这将是美国跟中国继续打交道中持续不变的主题。那么还有一份报告也说，中国在2015年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达到了150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呢，将在今年再次的创下新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还有荣鼎集团在4月12号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预计将达到300亿美元，继续刷新2015年150亿美元的投资记录。报告说，中国当下的经济转型，还有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热情高涨等等因素，将继续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从2015年7月跟8月份开始，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还有人民币汇率的担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已经明显的加快。荣鼎集团的经济学家提洛·汉尼曼表示，如果不出现什么大的变化的话，今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将创造新的纪录。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快速增长也引发了华盛顿一些政治人士的关注跟担忧。美国国会多位议员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仔细地审核那些涉及金融设施还有战略科技领域的投资项目。这些议员们担心，多数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企业并购获得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敏感技术跟信息。也有议员对于投资市场准入的不对称表示不满。
台湾政府八日指责中国将八名涉及电信诈骗案但被肯尼亚法庭判定无罪的台湾公民强行带到中国，12号又将37名涉及诈骗案的台湾公民从肯尼亚押至中国。不过在这37名台湾人当中，有一人具有美国国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称，正在调查具体情况，但基于个人隐私无法多加评论。他说，美国需要进一步了解肯尼亚政府的动机和目的。托纳说，
I think we need to see more details and more,
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了解肯尼亚政府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行动试图达到什么目的，才能对他们的行动做出判断。
对于为何肯尼亚政府将台湾公民遣返中国，肯尼亚内政部发言人姆温达恩乔卡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斯瓦西里语组采访时称，肯尼亚是依据国际法将涉案台湾人送回出发地，肯尼亚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其他问题台湾必须自行与中国交涉，那不是肯尼亚的问题。恩乔卡说，
我们把人送回他们来之前搭上飞机的地方，他们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我们把他们送回到那里，让他们自己去和中国交涉。台湾是在制造问题，他们在制造一个不属于我们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和中国交涉，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恩乔卡说，在遣送之前，肯尼亚并没有与台湾政府联系，因为台湾在肯尼亚并没有外交代表。对于台湾外交部称，肯尼亚警方星期二对被关押在拘留所的37名台湾人使用武力和催泪瓦斯，恩乔卡否认有这个情况。他说，
那只是媒体的报道，完全没有逻辑。这些人已经在警察局，警察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地方使用武力来抓人？警察本来就可以在警察局有管道，这完全没有道理嘛。警察为何要在警察局里使用催泪瓦斯来靠近那些本来就被他们关在牢里的人呢？警察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接近他们，所以对于这种说法，它完全是不合逻辑的。要说警察闯入警察局，那就像是在说你闯入自己家一样。
对于肯尼亚政府将涉案台湾公民遣返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对肯尼亚政府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表示赞赏，并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基础。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同一天在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进行电话热线时，要求中国对被关押人员进行人身安全通报，允许其家属和台湾官员前往探视，并尽速送回被关押的台湾公民。不过张志军说，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兴违法犯罪猖獗，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在境外设立窝点，对大陆民众实施诈骗活动屡禁不止，越演越烈，导致大陆民众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危害极其严重，对这些罪犯必须绳之以法，以便切实维护广大民众尤其是受害人的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把位于肯尼亚的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带到中国去审理，引发了台湾朝野的不满，批评此举侵害了台湾的司法管辖权。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正批评中国将位于肯尼亚，台湾称肯亚的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嫌疑人带往中国审理，等于是无限扩大了司法管辖权，对于台湾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如果这一次肯亚事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中国可以有同样的理由在世界各地抓人，因为这个所谓跨越国界的这种电信的犯罪是在世界各地都可能发生的。
罗志正委员还说，台湾政府要尽快地采取步骤，阻止中国继续将台湾人带往中国审理，并且把已经在中国的嫌疑人递解回台湾。根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已经有八位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嫌疑人被中国从肯尼亚带走，目前拘留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还有37人陆续被带往中国。这个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将基地设于非洲肯尼亚，透过打电话的方式诈骗金钱，大部分的受害者位于中国大陆。两岸于2009年签署了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其中也包括打击电信诈骗案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台湾法务部国际及两岸司副司长戴东丽表示，由于这起电信诈骗案的受害者都在中国，因此中国方面认为具有司法管辖权来审理这起诈欺罪。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中国此举不仅伤害了台湾人民的人权保障， 也破坏了双方在共同打击犯罪上的合作关系。
过去我们在东南亚也跟大陆有这方面的司法管辖的争议，但是后来大家已经形成一个默契，就是大陆人的部分就是遣送到大陆，台湾的部分只要是台湾人民就是遣送回台湾来进行司法侦办。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陆委会应该立刻启动和国台办之间的热线，要求确保台湾嫌疑人的人身安全，并将这些人送回台湾。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周明瑞表示，两岸热线已经在安排当中，随时都可能接通，将努力和大陆方面协调，尽快让台湾嫌疑人回到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大陆方面强行带走台湾人，没有事先通知，违反程序正义，除了表达严正抗议，也希望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马英九总统星期二已经指示陆委会及法务部和中国大陆进行交涉，并派人前往处理后续事宜。2011年，菲律宾曾经将14名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送交中国，引发台湾的不满。两岸透过相关协议，经过4个月的协商，最后才将这些人送回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即将在5月20号进行新政府的交接，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之前出现了要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的议题，国民党就认为这不可行，表示反对，民进党则认为特赦陈水扁有助于蓝绿和解。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王玉敏表示，前总统陈水扁涉及的是重大贪污罪，到目前为止还有几个案子没有审理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行特赦，
包括国务机要费、二次精改、国泰并世华案、教唆伪证案、侵占公文案，还有扁被追诉陈敏勋案洗钱罪等5案尚未定验。
王玉明委员还说，纽约时报2月16号报道，陈水扁是世界排名第2的贪污领袖，台湾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伤害，陈水扁却没有向台湾社会进行郑重道歉。再过40天，民进党即将执政，近来民进党人士频频向马英九总统喊话，说应该特赦因贪污罪遭到判刑的前总统陈水扁。高雄市长陈菊表示，如果马英九总统能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将可以打破台湾长期蓝绿的对立，历史和人民都会记得他。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认为，陈水扁是民进党前主席，而蔡英文总统当选人是现任主席，自己的主席应该自己特赦，不要以蓝绿和解的借口把问题交给马英九。民进党立委陈廷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马英九总统希望在任内留下历史定位，因此民进党方面提出了特赦陈水扁的建议。
这是提供给马英九的一个选项啦，并不是所谓假议题，而是说他可以去思考是不是能够在他卸任之前促进一下蓝绿的和解。
陈廷飞委员还指出，台南和高雄市议会都通过了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的决议，这毕竟是部分民众的心声，也可以给未来执政的蔡英文总统参考。前行政院长民进党大佬谢长廷表示，特赦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由马英九来做才显得出度量，如果由蔡英文来做将出现争议。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并没有就特赦陈水扁的议题表达任何意见，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高雄市长陈菊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探视了因为健康原因保外就医的陈水扁。2008年，陈水扁及其家人因为涉及洗钱、收贿、贪污等犯罪行为而被羁押，是第一位入狱的中华民国卸任元首。2015年，陈水扁因为健康原因获准保外就医，目前和家人一起住在高雄， 主要对外联系窗口是儿子陈志忠。扁案目前在台湾还有争议，绿营支持者认为陈水扁受到政治迫害，蓝营方面认为陈水扁贪污市政确凿，也不应该获准保外就医。针对陈水扁的特赦以及保外就医等议题，马英九总统曾经表示不会介入司法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4月12号是工资平等日，奥巴马总统在这一天为一个美国妇女权利纪念馆揭幕，并且呢呼吁要推动妇女工资平等，男女同工同酬也是今年总统大选的一个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12号来到首都华盛顿斯维尔贝尔蒙特博物馆，将这所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定为贝尔蒙特保罗妇女平等权利全国纪念地。奥巴马总统说，今天的美国社会仍然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同工同酬应该是我们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根本原则，不管你是高中老师、企业主管，还是职业足球运动员、网球选手，你的工作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报酬。
贝尔蒙特保罗妇女平等权利纪念地曾经是美国妇女政治党的总部，见证了20世纪美国妇女争取平等权的运动。美国在1963年就通过了工资平等法，不过按照美国政府的统计，目前一个美国全职妇女与男性做同样的工作，她挣的工资只有男性的79%。赢得世界杯冠军的美国女子足球队最近就提出了法律诉讼，称他们为美国足球联盟赚取了更多的利润，但挣的钱却比男子足球队员少。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存在男女工资不平等的现象，而少数族裔妇女的待遇更加不公平。
But when you break it down,
如果按照族裔来划分，非洲裔美国人妇女挣得工资是男性的60%，拉丁裔妇女只有55%。
工资平等日的传统开始于1996年，目的是提醒人们关注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谈到了美国总统的大选，美国房地产大亨川普从一开始参加总统竞选呢就被看作笑话，到今天他在共和党提名竞争处于领先，也引发了党内的恐慌。人们开始就思考，美国真的会出现一个川普总统吗？美国一家主要媒体以假头版列举了川普领导下的美国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呢这也引起了川普的反击。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波士顿环球报2016年4月9号在该报的社论版以政治讽刺方式登载了预测2017年4月9号的假头版头条，提醒人们川普如果当选总统，美国会变成什么样。这则假头条新闻的标题是遣返行动马上开始，川普总统呼吁移民与海关执法人员增加2倍，暴动在继续。对于波士顿环球报的这种做法，正在投入紧张竞选的川普反驳说，
他们居然还编造假头版头条来骗人，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这份报纸本来就是骗人的。
除了遣返移民，波士顿环球报这份假头版还包括贸易战引起股市动荡，川普给他的宠物狗起名彭夫人，惹恼了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还有川普把黄石国家公园改名为川普公园等假新闻。波士顿环球报解释说，川普对美国未来的设想如果变成现实，会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波士顿环球报还呼吁共和党要阻止川普成为总统提名人。目前川普在共和党提名竞争中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他已经获得了743张选举代表票，获得共和党提名总共需要1237票。目前共和党内有强烈的呼声要阻止川普在7月份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获得1237张代表人票，甚至考虑改变规则来阻止他获得提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的下一场大较量呢还有1个多星期就要开始，但是竞选活动没有任何的放松。 民主共和两党名列前茅的参选人，他们力争进一步增加他们的代表人票数。挑战者则表示，他们仍然有望得到本党提名。在至关重要的代表人数票方面呢，民主党的形势比共和党更为明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共和党的克鲁兹和民主党的桑德斯上个星期都在威斯康星州取得重大胜利，但下个星期在纽约州举行的初选中面临重大障碍。川普来自纽约州。
It's great to be home.
到家真好，这里就是家。
纽约也是希拉里·克林顿曾经作为联邦参议员所代表的州。
哇、，Hello！
哇，落日公园，布鲁克林。
挑战者在代表人票数方面追上了名列前茅的人已经时间不多了，他们正在奋力改变选民的看法。桑德斯坚持说，他依然有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
If we can win here,
我们假如在这里获胜，就绝对可以为获得胜利走向白宫打开大门。只要选民投票率高，我们就会赢。
克鲁兹的论点则更为复杂，他说即使是在今年七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川普的代表人票数领先，他也可能赢得提名。
If we go into a contested convention,
假如大会召开时依然有争议，我们就能赢得许多代表。唐纳德·川普虽然能赢得许多代表，但我们将有压倒性的优势。我认为第一轮投票川普会得票最多，但在接下来的投票中我们会获得提名。
川普在威斯康星州的成绩不佳，他随后改组了他的竞选班子，但他的言辞一如既往。
You know, lying Ted Cruz,
撒谎的泰德·克鲁兹今天来了，他可能吸引不到100人。
克林顿则表示，他期待结束民主党方面的提名竞选，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大选。
We are on the path to the nomination.
我们正在获得提名的路上，但我需要在纽约获得大胜，因为我要是能早一些获得提名，我就能早一些让民主党团结起来，就能早一些全力跟共和党战斗。
民意测验显示，克林顿和川普在纽约州明显领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名17岁的时候逃离祖国内战的索马里难民即将回到索马里。这位女士出谋划策，要帮忙政府终止女性生殖器切割。这种所谓的女性割礼是一种文化或宗教习俗，在非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流行。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他在伊弗拉艾哈迈德出行前就跟这位女士交谈。下面请您收听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据联合国称，98%的介于15岁至49岁间的索马里女孩和妇女都经历了女性生殖器切割，使索马里成为世界上最盛行这一做法的国家。反女性割礼活动人士伊弗拉·艾哈迈德上个月劝说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在百万人呼吁禁止女性割礼的请愿书上添上他的签名。
不仅在请愿书上签名，他承诺他将会支持这个活动，他将在今年底之前在议会里表示支持推出法案。
艾哈迈德自己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被迫经历了女性割礼，她在2006年逃离了索马里内战，现在住在爱尔兰，但是她下个月将回到祖国担任总理在性别问题上的顾问。她的工作包括制定一个根除女性生殖器切割的项目。
年轻女性因为失血而死亡，她们染上肾脏感染，出了很多很多问题，还有一些女性因为生孩子而死亡。我说过，这就是我介入的原因。一些男人，他们坐在那儿听，他们发起争论，他们中有些人说，你说的是一种西方文化，现在你想推行这一套，把你在西方国家里听到的那一套拿到我们这里。
索马里政府军和非洲联盟与肯尼亚军队一道，正同伊斯兰主义的青年党武装分子战斗。青年党不断筹划零星的袭击。艾哈迈德说，他在走访社区时会隐藏他的欧洲背景。
有很多位于索马里的组织开始处理女性生殖器切割的问题，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草根组织去到各个地方开展工作，因为索马里的局势，因为战争，每个人都很害怕。
尽管全球宣誓要终止女性生殖器切割，但联合国估计，全球在世的女孩和妇女中仍有1.3亿多经历过割礼。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好，我们这次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